就是他要把停车场改回芭乐田，是不是？
为什么是芭乐？就到底为什么是要种芭乐？他那个什么寓意存在吗？ Okay.
啊，绿皮白，绿皮白心，
红心芭乐，
绿皮排骨，
红心芭乐不就被人家骂了吗？
那我觉得可以就做成一个观光果园、欸，就干脆请小草来帮他摘芭乐，然后摘完之后就再称重卖给他们了。欢迎收听政治普普秀，我们致力于报道比娱乐新闻还搞笑的政治新闻。我是德瑞克，
我是阿瑶。
本周呢，一样要继续为大家带来很多政坛的一些消息。
是的，
那在带来政坛消息之前呢，我们要先带来另外一个关于节目的好消息，就是呢，我们的节目目前在 Apple Podcast 的政府类一度是上看第十名，
耶！
但是他那个起伏真的是非常的大，就非常像坐云霄飞车。
对啊，
可能是我们节目太小型了，所以就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然后这个类别又很怪，
就是我们的节目只要一上架，它就会很多个人收听，然后就会爆冲到很前面的名次。
对，
可是因为大家收听完了之后，后面几天就是直接掉到最下面，所以
是算后继无力的节目，是不是？那就请听众赶快帮我们推销出去，好不好？
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往上迈进，可能下个礼拜可以冲到第八名，然后再下个礼拜冲到第六名之类的，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干掉
黄伟汉。我们真的是超越那个黄伟汉，真的指日可待。我看黄伟汉那个节目也没有多少人在听。
你怎么这样子讲？人家粉丝那么多，你完蛋了你。
因为这个类别的，我跟你讲，这个类别的节目都太怪了，就是随随便便就会那个排名变到第十名。
对啊，因为这个类别节目没有那么多啦。好，那我们马上来为大家报道我们本周最热门的政治新闻。这个礼拜呢，最热门的立法委员就是国民党的立委翁小麟。翁小麟呢，他最近真的是金句连发，而且战斗力十足，战斗力可以说是已经超越了徐巧芯这样子。他说了什么呢？他在立法院质询陈建仁的时候，他说质询是上对下的关系，希望这个陈建仁院长能够要尊重立法委员的质询。可是陈建仁听到之后就有一点不爽，他就问说质询是上对下关系吗？他甚至还直接手指这个韩国瑜院长，就是请韩国瑜院长来裁示质询到底是不是上对下关系。然后韩国瑜呢就有点支支吾吾的就说这个希望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好不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就是要好好的互相尊重。就他完全没有去讲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对或者是错这样子。不过呢，质询到底是不是上对下关系这件事情，在蓝绿白的意见里面好像都并不是那么的认同。比如说国民党的立法院干部林思明就说呢，他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一点 over， 还是应该要彼此尊重比较好。那柯建铭就说呢，翁小麟虽然有念到这个德国的法学博士，可是说出了这个毫无宪政观念的惊世之语，立法院跟行政院哪来有上下关系？好，那这个新闻报到这边就要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法学专家德瑞克，请问你觉得质询是不是上对下的关系呢？
我觉得不是耶、欸、
你也觉得不是？
我这样是不是落入你的圈套，落入法学专家的圈套？我不是法学专家，但我觉得不是。
可是翁小麟也是法学专家，可是他觉得是耶、欸、所以法学可以有很多种诠释咯。
对啦，因为法学本来就是各说各话嘛。但是我想到一个例子哦，就是那个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他不是也要对股东负责吗？
对，
就他要对他的投资者负责。可是你不会说股东对董事长讲话可以上对下吧？很奇怪、就是负，因为我有看翁小麟解释，他是说因为宪法规定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
对，
那我觉得负责好像不一定等于上下的隶属关系，就他好像有点，他是不是语文能力不好？
我觉得这个讲法蛮合理的，因为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是互相负责嘛。可是就并不是每个
负责不代表隶属，也不代表指挥关系嘛。
对，
就是我没办法指挥你，你也不隶属于我，那我们怎么何来的上对下？就只能说质询是立法委员的主场啦。
哦，因为你现在来到立法院，你就应该要尊重立法委员。
对，然后你要配合立法院的问题嘛，你不能就是像苏贞昌那样一直在那边拍桌子干嘛的、啊，对不对？所以应该是这个以这个层面来讲，确实是立法委员主导，但好像不等于上对下。
是是是，
但是我又觉得翁小麟，我只能说这种大学教授我看的也不少。
怎么说？
就是很喜欢卖弄自己的学历啊，然后、哦、我这样听起来 我对他个人没有什么意见，我跟他也不熟，但是就是有一些自诩为学者人很喜欢，就你知道叫很喜欢别人叫他们老师，
对，
然后就很喜欢以老师的姿态在那边一直讲话。
因为他在被很多人质疑之后啊，他就说呢，很多人批评他翁小玲是毁宪乱政，可是翁小玲他就在脸书上面回击说呢，本人就是一笑置之，因为我的法学素养和我的法学学问呢，轮不到这些人来品头论足，希望大家可以去阅读我的法学著作，我的论文，就是请大家来找查，然后库存不多的大家赶快去买，就一副非常拽的样子，好像自己写了很多书。
所以我也不算冤枉他嘛，对不对？他就是那种人嘛。
对对对，
而且我跟你讲，他就是仗势着大家看不懂德文啊，他如果是用英文写的，我觉得真的一堆人就会下载来看，就开始挑他的文法错
啊。他的著作都写德文哦，哦，那真的大家就没办法。
他就是一本德国德文论文，所以你知道你要找他麻烦门槛确实也蛮高的。但是说他毁宪乱政好像也不至于啦，毁宪乱政说的应该是那种滥权的人吧，他就是算是失言跟搞不清楚状况啊。
可是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韩国瑜就莫名其妙的被迫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两个是不是上下关系，然后韩国瑜就其实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韩国瑜会不会有点后悔接立法院长这个职务啊，
你说这真倒霉嘛，一直被随堂测验。
对啊，他莫名其妙来看很多立法委员跟行政院长在那边吵架，然后就只能坐在那边也不能离开啊，然后就还要被迫就要被承建人抽考一些问题，他应该觉得很衰吧。
可是他不是有带行走的字典在旁边，干嘛怎么不赶快查字典
哦？那可是他没有带行走的翻译机啊，就是德文就是他不会啊。
不是，他赶快问一下周万来说到底有没有上对象
啊。哦，好，那下次就是要进行我们的韩总赶快去问一下旁边的周万来，
就赶快请周万来递纸条啊，说不是 no。 好的，那这个翁小玲啊，毁宪乱政的翁小玲，不是我讲，是民进党讲的哦。除了提出了这个上下隶属关系让大家觉得哇震惊四方之外呢，
对，
翁小玲还提了一个案，他认为呢要把现行的总统大选从一轮投票制，就是一轮谁最高票谁当选，改为两轮投票制，就是如果没有人 得票率超过 50% 的话，就要让最高票的两个人举行第二轮选举，避免产生少数政府。然后他认为呢这是符合民主原则。
对，
但是呢民进党的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就表示， 立委虽然有提案权，但是立委抛出的言论不可以是这么的异想天开跟天方夜谭。
可是为什么这个想法是很异想天开的啊？因为不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吗？
对，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可能会认为 要改总统的选制需要修宪。
为什么？
但是在台湾修宪不太可能嘛，因为我们目前的总统选举是根据宪法的增修条文的规定去进行。宪法的条文是说，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应联名登记，在选票上同列一组圈选，以得票最多之一组为当选。
对，
就你这样乍听你觉得可以举办两轮选举吗？
这样听起来应该是不行吧，因为他就说了得票最多的一组当选啊。那如果你选两次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有两组是得票最多的嘛，就是第一轮得票最多跟第二轮得票最多的不一样。
第一轮的最高票未必是第二轮的最高票。
对，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会产生两组？
第二轮，对对对。
那这样可能就有违宪，对不对？
你这样讲好像也没错。
是啊，
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反驳。但是我们先撇开修宪还是修法，我其实觉得两轮选举制这个议题，其实因为以前民进党不是，民进党提过这个议题吗？
民进党应该没有吧，因为以前就是只有蓝绿两大党，为什么要提两轮投票？
可是这个提议感觉算是一个很进步的提议啊。
可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好像也没有太多国家用这个方法耶、欸、
最有名的就是法国啦，法国好像选什么都要两轮。
对，
然后好处就是他们可以避免一些 极端派的候选人当选嘛，就你再怎么极端你都不可能过半。
对，可是法国最近几年选举也都是第一轮跟第二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最多的那一组就是会当选啊，所以也不会产生太大的争议啦。
哦、对对对，
可是如果像台湾来讲，比如说赖清德这一次跟侯友宜一起进入第二轮，那到底谁会在第二轮当选，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欸、可是 你就这么想哦，你还记不记得选举前柯文哲不是讲过台湾有六成的人支持政党轮替？
对，
然后就被说是假逻辑，因为就说那你柯文哲支持度两成，意思是不是全台湾有八成的人不支持柯文哲执政？
对，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两轮选举制的逻辑来看，你就知道如果真的有第二轮选举，民进党输的机会是很大的啊。所以确实代表反对没有投给柯文哲的人不一定反对柯文哲，但没有投给民进党的人确实都是反对民进党，就这个逻辑其实 是行得通的啊。
也不一定吧，因为你看立法院选举国民两党是平手啊，就没有谁多谁少啊，所以放到总统来讲我觉得很难讲吧，因为代表说民众党有很多支持者在立委的选举是投给民进党的啊，所以他们到时候搞不好在总统选举的时候也会选择投给赖清德啊。
可是你看他们现在就很怕啊，你看民进党有多怕。
民进党有很怕吗？我是不知道、啊、
他们就一直跳出来就很怕哦，我先乱政哦，不可以输了就这样，不可以不是败选检讨，就好像很怕，就好像唯恐人家就是一联手就会把你打败啊。
可是我觉得你真的要做两轮选举，谁有利不利真的还很难讲耶，因为未来的政治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对啊，可是本来我们就不是为了图利特定政，我们又不是为了打击民进党才支持两轮选举、我们这不是针对民进党啊，这我们只是希望有一个不要有一个少数政府，或者是选举要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啊，不能是说我好运我票就我看你们蓝白闹翻 我票多我就去当总统。
对，
怎么办，我好像 KPTV 哦，希望 KPTV 可以引用我们这一段发言、
所以你个人是比较支持两轮选举就对了。
应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下意识的就反对这件事啊，就像 有一种就是什么议题都变成在考虑对谁有利，
对，
可是重点是应该是从选制本是好不好来看吧。
是是是，所以现在大家的讨论焦点就在于说到底有没有违宪这件事情，
到底需不需要修宪啦，
而不是在于说两轮选举到底对台湾好不好。
对，但是因为翁小玲那个不用修宪说好像是属于很少数很少数的想法，
对，
就是连国民党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应该是需要修宪。
那这样子翁小玲等于是说他现在有点变自走炮了，就是大家都变成说连自己党内的都不挺他。
可是我跟你讲，法学界真的有很多人的学说就是非常的偏门，这种人反而有市场，
真的、
就每天跟人唱反调啊，就是法院说什么他就说不是这样，你搞错了德国不是这样，他就每天唱反调，那就有饭吃啊。
哦，就是代表说你会代表某一个特别的声音嘛，你就不会是主流意见，就一定会被采访。
对啊，因为大家都讲一样的，那就是没什么好，也没什么好听的、啊，就你法学专业也没发挥啊。
这倒也是哈。
好的，那我们就祝福，就是所有政党都可以心想事成，当选总统。
我们也祝福翁小玲呢，能够好好的提出他的一些想法，不要就不是变成说大家都要来质疑他这样子。
我跟你讲，我还是那句话奉送给翁小玲啦，我劝你是发条上紧一点。
我们很期待下个礼拜的国民党会变成谁最热门。
哇，国民党的排名也是跟我们的节目一样搭云霄飞车、欸、没有人可以霸榜超过两周。
对啊，徐小新就整个已经气势就弱下去了，现在全部都变翁小玲。
徐小新去哪里啦？我怎么都没有看到他在质询啊。
他咨询好像
在上班呐、啊，
他咨询好像蛮正常的。现在翁小玲变成大家的焦点，对啊，
哦，就是太正常就会完全没新闻。
对对对对对，
好好，那我们建议徐小新赶快回去练一下才艺了，好不好？好的，那下一则新闻呢，马上要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秀政党民众党，在前两周我们有报道过，就是他们的这一位党团副主任杨宝珍是泪洒记者会，然后宣布辞职。那近日呢，就被眼尖的一些网友发现，立法院的民众党党团呢，在求职网站上刊登出了征才的讯息，要来应征党团文宣以及法案副主任，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从杨宝珍辞职之后呢，就是后来都没有找到替补的人。
那民众党也太缺人了吧？
民众党的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呢，就表示，按照柯主席的构想。本来就是希望能够常常用海选的方式来海纳百川，让更多人可以进入到民众党，所以有出缺的话呢，如果有适合的职缺都会放到网络上面来做一个海选的征才。
首先呢，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海选啊，何必要冠上这个这华丽的名字，他就只是在人力银行上面找人而已啊，哪有什么海选。
可是民众党不是很爱好称海选吗？然后都会说什么海选的最后一关的大关主就是柯文哲本人。
我觉得海选其实就是只是一个噱头而已，其实他就是真人嘛，你不如把那个真人讯息放到什么小鸡打工上面征看，搞不好可以征到比较好的。
可是海选就是说他是有一种你知道我没有既定的立场，我就是在社会上面网罗人才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有那种筚路蓝缕的感觉啊，很符合民众党一开始的那种创党的那种路线。
那我只能说民众党你真的人才很缺，因为都已经到这个关头了，你连党团副主任都找不到，真的是也太缺人了吧。
不是因为就是民众党里面很多人不是都跑掉了吗？什么蔡壁如都跑啦、啊、还是叫蔡壁如接这个工作啊？
可是你整个党内有非常多的人在打选举吧，那这些人都没有留下来吗？一个都不能往上升吗？就杨宝珍跑了你就找不到任何人来接、嗯、我觉得也太可怜了真的、
欸、所以我觉得杨宝珍你这样一想他真的是很难替代耶，他就是那种会让 前任怀念的那种女友，就一走了之后就都找不到找不到一样的一样好的人。
所以就是杨宝珍太好了是不是，
就是这样
让柯文哲觉得找不到，
对，就可能觉得内部没有人可以跟杨宝珍匹敌，所以只好把眼光转向这个海洋进行海选。
好啊、
欸、你觉得杨宝珍要不干脆就再回来应征一次啊，
再回来应征一次，他就走了还要应征？
不是，因为他当时走的理由不是说因为民众党的路线变了吗？跟他一开始加入的那个民众党不一样，但民众党现在又回来啦，你看他们民众党又回到这个爱办海选的民众党啊。
重点这个根本不是这个好不好，杨宝珍应该是有一些内幕没有跟我们讲。
对啦，反正因为像陈志涵挡在那里所以没办法。
是啦， 那所以我们就祝福咯。
祝福民众党征才顺利好不好，
我们也祝福杨宝珍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咯。
没有，杨宝珍要出国读书你是不是忘了，他想要出国读研究所。
那就祝福他申请到好的学校。
好的，申请加油。
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这一则新闻是韩总的金句时间。韩总这个礼拜呢其实非常的安静，他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不过呢有一则新闻是这样子的，韩国瑜呢他去参加了台湾工商总会的春酒，不过就是当他要举杯敬酒的时候，他突然眉头一皱转身离开，然后把那个酒给吐了出来。为什么呢？原来他说这个全部都是酒，是一大杯 whisky， 因为呢韩国瑜他说他还没吃饭所以不能喝酒，他不喝 whisky，他只喝茶，所以他才赶快把这个酒给吐掉。那后来工商总会就表示呢，对不起，这个是我们的疏失，我们误让这个韩国瑜来喝酒，我们跟韩院长致上最深的歉意，之后会避免这个事情再发生。对于这个新闻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就是他空腹不能喝酒不是吗？不是讲了吗？
可是我跟你讲哦，我觉得韩国瑜搞不好在事前有跟他们说我不喝酒，可是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工商总会刻意去倒酒给他，他们有点想要灌酒你知道吗？
可是把他灌醉要干嘛？要诓他哦。
因为台湾很多商人都会觉得说你有喝酒才跟我们妈吉妈吉嘛，你不喝就是不把我们当一回事啊。所以韩国瑜虽然说不喝酒， 有可能他还是偷偷给他倒进去，然后就已经端上台了嘛，就看他要不要喝。没有，那韩国瑜是非常的真性情，就是不喝就不喝，就直接吐掉，超不给他们面子的。
哦，你说工商总会可能想说我就倒给你，反正你到时候喝进去你就吞下去了这样。
对，
就半、
就是
半推半就这样、
啊、所以搞不好这是给韩院长的一个测验，结果工商总会现在有点傻眼。
哇，那我只能说恭喜韩院长通过测验耶，他现在看起来好正直哦。
他有通过测验吗？工商总会的人应该不开心吧，因为你没有喝啊。
可是我们老百姓就觉得你看韩国瑜真的戒酒嘞。
所以韩国瑜以前到底是有多酒鬼啊？是 一喝一大杯威士忌是不是？
以前不是都说韩国瑜每天都喝醉吗？然后都是早上都宿醉起不来，然后每天打麻将
啊。他说他以前都喝酒抱女人之类的。
喝酒抱女人，对对对。然后他说他在北农每天都喝酒唱歌很开心啊。
他在北农还在喝哦？那已经喝到很近期了啊。
他就是一直在，因为他这些工作都是比较不会在大家的视野范围里面啊。
那他真的是罢免之后才戒的欸。
嗯，我觉得也可能也没有到有戒酒欸，就只是没有他，因为他又不是酒鬼，他可以控制自己什么时候喝酒啊。他可能就是想要回家再喝啊，回家慢慢自己跟自己喝啊，或者是吃热炒之后喝啊。
他不想跟大家应酬啦，应该这样子讲。
对，而且我觉得韩国瑜有学聪明了，就是他知道现在每个镜头都在拍他，他到时候喝下去是不是又上当又中计。
可是媒体也不会知道里面是酒啊，
那你哪知道？他就怕，他就很害怕啊。
所以代表韩国瑜他是真的不喝，
也可能啦。
他是代表他是真的不想喝，欸，他就不是说因为媒体拍水不喝。
你说他没有逮到机会就猛喝，是不是？他是真的有克制。你到底把他当成什么酒鬼吗？他又不是酒精成瘾。
没有，我就觉得这个很厉害啊，因为要是我们一般人你被逼喝酒你就喝下去了嘛，可是韩国瑜就示范了告诉我们大家说不能喝就是不能喝，你把它吐掉也没有关系，这代表它是一个 正确的一个做法。
我是觉得吐掉有点太夸张了，这还不是还到处找哪里可以吐。
对对，所以韩国瑜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示范耶，我们大家跟韩总多多学习。
那我就建议那个行政院下次可以找他来当那个反毒大使，
不是，是要当那个反酒驾大使，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就是所有要克制的事情都可以找他去代言啦，因为他是很好的一个表率。
对啊，
欸，而且其实我觉得韩国瑜当了院长之后不是就会有司机吗？
对，立法院长应该有司机。
对啊，那你就不妨就喝一下，反正你也没有酒驾的压力啊。
可见他就是真的不想喝啊。好，我们不要再逼他喝了。
我也很想劝酒，我如果在想就会说你就喝一下嘛，反正你有司机啊。
那我们就祝福韩院长能够继续的戒酒顺利。
好的，祝福他就是以茶代酒，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呢，是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他去年在选总统的时候被爆出一个新闻，就是他在新竹市有一块农地，可是这块农地呢违规来作为停车场来使用，然后当时就被吵得沸沸扬扬嘛。那这块地到底目前为止是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最近就有一个消息传出，就是这个地已经开始要铺上土壤了，然后最近开始就会来种植芭乐的树苗，然后在三月中以前就会恢复农业的使用。
就是他要把停车场改回芭乐田是不是？
没错，他要把停车场拆掉变成芭乐田。可是一个很怪异的地方就是，okay. 为什么是芭乐？就到底为什么是要种芭乐？它那个什么寓意存在吗？
芭乐是不是很好啊？绿皮白，绿皮白心，
红心芭乐，
绿皮白，
红心芭乐不就被人家骂了吗？
是不是只是芭乐很好种啊？我觉得芭乐天还是一个很容易种的水果，欸，
是这样子吗？我觉得只有两个东西种起来比较合理啊。第一个是种草，因为就象征着柯文哲主席心系小草嘛。
小草，
对啊。那 第二个合理的东西就是种咖啡嘛，因为上一集的时候柯文哲就说他要开那个小草咖啡厅，那你应该种一些咖啡来作为我们小草咖啡厅里面的咖啡豆啊，这样大家在买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是柯文哲的地种出来的咖啡，那不是更有噱头吗？欸，你觉得这个点子是不错？
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有噱头？他就是真的要种东西啊，他又不是商业考量。
对啊，那你就种咖啡不是很合理吗？
可是因为咖啡感觉很高难度，欸，我觉得芭乐天真的很简单，芭乐感觉我也能种。
是这样子吗？欸，可是古坑有很多咖啡啊。哦，可是柯文哲的地是在新竹，那新竹能够种什么？
新竹你还要看那些气候之类的。我觉得芭乐好像就是比较适合，欸，柿子，
可能要种柿子。对啊，那小草咖啡厅以后就可以多卖一个食物，就是柿子饼。
柿饼，
对对对，这样是不错。
对，不是，可是他也可以种芭乐，然后就可以有芭乐口味的咖啡啊。
芭乐口味的咖啡，
那不是更特别？
那你不如就直接卖那个切好的芭乐给大家吃就好了。
也可以，就是卖那个甘梅粉芭乐，或者是芭乐果昔啊。
所以要小草咖啡厅就会有咖啡，还有泡面跟芭乐，就是可以这样子搭配的吃，
跟一堆芭乐制品。
哎，欸，我觉得这样好像
就点泡面就送芭乐，送一小盒芭乐。对啊，其实你想想，芭乐还不错，
而且标榜是柯文哲亲种，哇，那这样应该噱头十足。
哎，欸，但是我的疑问是，柯文哲真的是要回去种是不是？还是他会请人啊？
他一定请人啦，
还是芭乐是不用管
他？
他
如果回去种，他就退休了吧？哦，过农业生活。
因为你这个新闻报道的很像是柯文哲决定要去种芭乐啊。
没有啊，就是柯文哲之前开停车场也不是他自己本人在那边收费啊，所以一定就是请人来弄啊。对不对？
那我觉得可以就做成一个观光果园，欸，就干脆请小草来帮他摘芭乐，哦，然后摘完之后就再称重卖给他们。
他可以每个季节不同的活动，就是先施肥，然后除草，
啊，
然后摘果，
啊，
然后什么的。哎，欸，这样很好，欸，
然后他就承诺说收益有 80% 会回捐给党部，这样就好了。
哇，欸，我觉得我们两个看是不是可以去民众党里面打工啊？你干脆去应征那个党团主任好了。
我觉得我们很有很多 idea， 还是我就去应征杨宝珍的职权？
对对对，我觉得你可以去应征，我们点子那么多，
我可以兼那个企划副主任。
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也算寓教于乐啦，就是小草都是年轻人嘛，让年轻人感受一下这种农家乐，好像也不错。
是是是，帮助我们的台湾找回农业的生活，农业的这个教育这样子。 哇，我觉得有多重的意义在里面。
新竹一些压力大的工程师周末也可以去放松一下。
对啊，那顺便还能可以养一些鸡啊之类的
之类的，就是一些有机的一些稻米什么的鸭尖稻啦，我们还是建议他弄鸭尖稻
啊。所以你在那个鸭子放在芭蜡树之间，哇，那这样子真的是多重的多重的
鸭尖芭蜡，鸭尖芭蜡，然后再开一个那个土鸡餐厅。
你这太丰富了吧，那个地有那么大吗？
欸，我跟你讲，因为柯文哲不是想要提，就是提出下一次的地方选举他要提，要勇敢提名 N 加1吗？
对，
我觉得他如果这个观光果园可以发展起来，他可以勇敢提名 N 加8吧。
N 加8为什么是 N 加 8？
所以他就很有钱，他可以疯狂提名啊。
你说种芭蜡致富吗？那太扯了吧。
种就是芭蜡观光果园啦。
啊，哦，哇，那真的是会变成台湾新一代的传奇耶。
也算也不失为一个赚钱的好方法。真的真的没错，而且感觉形象也会蛮加分的，就是不是在那边，就是你看他就可以说，你看民进党都跟诈骗集团为伍，我们是跟水果为伍，
我们是跟农民站在一起，
我们很健康这样。对啊，就感觉很健康啊。
好了，我们不要再帮他出馊主意了啦。
我们就祝福他的芭蜡可以就是开花结果好不好。
对，希望他的农地可以五谷丰收。
五谷丰收，好的。那下一则新闻呢，马上要把焦点再转回到了国会里面。那近日呢，行政院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一些立委对行政院的回答不满意，或者是认为行政院在反质询立委的一种现象。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呢，就不满民进党长期以来一党执政矮化立法权，所以呢就提出了在新会期呢要来提出这个国会改革五法。那其中最受到关注的呢，就是国民党团提议要在刑法里面增订一条藐视国会罪。未来呢，如果你是行政部门的官员，出席立法院的听证会答询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虚伪的陈述或者是隐匿，那你就可以被处以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听起来非常的严重耶。
怎么说？
就是你就是在立法院里面不能说谎啊。
可是为什么可以？本来就不能说谎啊。反正医生是可以说谎，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说谎这件事情是很难界定的啊，就是他到底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还是他误信了某一个人跟他说，跟底下的人跟他讲错了，然后后来发现他讲错了，
但是
那这到底算不算说谎？
但是如果这个罪到时候是要进到法院里面去审判的话，就是得由检方来举证说这个行政官员他是明知道不实仍然这样讲，就这个举证的门槛会在检察官那边。
那这个举证不是也非常的困难吗？因为你想哦，就是检察官他不是接受行政院底下指导吗？那检察官要怎么去起诉行政院的官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困
难？他好像也没有接受指导，他们也没有指导关系，他们是独立行使职权。
可是法务部不是会控制检察官吗？
对啦，就你可能会有压力嘛，你就会想说我现在会被不小心起诉之后就得罪长官。
对啊。
但是你总体而言，你认为就是因为确实过去八年来，我们很常看到一些行政官员，特别是像苏贞昌，他就很喜欢在那边跟你这边讲一些有的没的啊。
可是他讲有的没的也不是说谎啊。
可是他应该有时候就会敷衍了事吧，就是随便讲啊，就觉得没有后果，就反正没有后果。
那所以这个罪是敷衍的话也要被关哦？那也太严重了吧。
敷衍是没有啦，但是如果隐匿的话要被关。
你说你知道可是故意不讲的话要被关。
没错，隐匿或者是就你故意讲假的，或者是你知道但不讲都会被关。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难定罪了。你想哦，如果这样子我们行政院长就要被关，那真的很难做行政院长。
而且你说搞不搞笑，就是下个月会期要总质询，但行政院长在坐牢。
对啊。
然后就说那不然请副院长代理，然后就说副院长现在已经被起诉了，要准备判刑了。
哇，那这太严重了吧。
整个行政院只剩下科员跟那个清洁的那个团队，
那只有立委面对空气。
对对，就说那个科员叫科员也来答询一下，没有人了。
对啊，
对，但目前呢，就是民进党是认为这是属于国民党的土匪式扩权嘛，但民众党的黄国昌是表示，这个藐视国会罪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法律，像美国啊、德国、英国、法国其实都有。他认为要强化国会监督的能量是符合主流民意的期待的。那像有一些民进党的立委就提出来说，那如果行政官员要因为虚伪陈述而被关的话，那如果立法委员在质询的时候诽谤官员，是不是其实应该也要被处罚？
立法，你说这个藐视国会罪是不是立法委员自己本身也要被处罚就对了？就是如果立委本身说谎， 怕要不要被关。
对，立委如果造谣是问政，要不要被关？
那这样行政院应该提出一个藐视行政院罪，哎，就是他这样子，
那不是很疯癫吗？所有人都觉得你藐视我，你藐视，这很不合理啊，
就互相起诉啊。就是你起诉行政院长，我就起诉立委，这样子会没完没了。
那会不会就整个立法以后总质询，就是都就是还在立法院里面，立委就可以质询三个小时啊？就登记一号翁小玲，然后就给他问三个小时。
没有，以后质询可能会在法院里面质询，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法院里面，
所有人都在法院，然后韩国瑜还要去法院维持秩序。哎、欸，我跟你讲，那这样最倒霉的就是韩国瑜，因为韩国瑜会一直被传唤去当证人
哦。这样子很有道理，可是韩国瑜本身人很好，欸，他就不会被起诉啊，因为他根本不会质询啊，他不会有藐视国会的问题。
可是会不会就他如果以后喝醉酒迟到也说他藐视国会？
这还不很严重，欸，
就开会迟到藐视国会。目前看起来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行政官员的答询啦，但是如果这个罪真的立出来之后，会不会扩散他的那个使用范围就不太确定。
那其实我每次呼吁，就行政官员就是好好的回答立委的问题啦，就是不要在那边狗戏杀。
对，其实就好好讲话，大家都好好讲话。但国民党，你把那个线踩得这么死，你是不是已经不打算执政了？
可是他们应该就想说，
执政都在修回来，是不是？就执政都在说运作效果不好，然后就把它废掉。
没有，他们可能立的这个法也搞不好也不会真的起诉之类的吧？
就是放在那边吓唬你啦，因为就真的像你讲的那个很难证明说你是不是故意的，还是你只是，或者是你要四两拨千斤也很容易啊。
对啊，就是讲一些有的没的。
对，而且院长就是忙那么多事情，有些事他如果不知道，好像也蛮合理的。
对啊，那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行政官员跟立委就是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好不好？
韩国瑜院长讲的，
没错没错，
大家要互相尊重，对，
没错。
平起平坐，不要上对下的关系。
平起平坐，但是互相尊重。
是是是。
好的，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呢。这个新闻我们就要转移出立法院了哦，因为我们之前就觉得我们报太多国会的新闻了，我们不应该是一个国会频道，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些跟地方有关的新闻。这个新闻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苗栗县议员黄生全呢，他被控诉贿选。他怎样贿选呢？他自己家开了一个钓虾场，然后他在钓虾场的包厢里面对用餐的选民说，这一餐我请，拜托你们支持我，然后后来就被检察官起诉违反这个选罢法，那目前已经判决定验了，他被判了3年10个月的徒刑，而且褫夺公权5年。那吃饭的人也有罪哦，就是你在那边接受这个议员的请客，也被判了4到6个月，然后有另外一个人被判了10个月。对于这个新闻，我有一个很疑惑的问题想要跟你讨论一下，就是他被起诉的重点是在于说他跟选民说这餐我请，拜托你们支持我，可是如果他跟选民说这餐我请，
对，
然后就没说了，那这样子你觉得他到底会不会有罪？
那就看那个律师厉不厉害啊，
就看那个律师厉不厉害，
就看会不会熬，就说看能不能从他请客连接到要 投票支持他
啊。对，因为他现在是因为说你吃了这个饭，然后拜托你们支持我，就这两件事情变成是有互相对价关系的嘛，所以就被认为有罪，是贿选。可是如果他今天说这一餐我请，然后他穿的是他选举背心，那这样子可以吗？
我觉得也算贿选的，你就很可疑啊。
那这样子你是议员，然后你开钓虾场，那你就永远都不能请客哦，你就是说所有的人都需要付那个餐钱，然后你也不能打折，打折是不是就是贿选？
那你就说老板心情好，老板心情好今天请客，
老板心情好今天请客，这样就不是贿选。
我觉得这样就好像有稍微远一点吧。
哦，就是不能讲说拜托大家支持我，这句话不能讲，
因为主要时机点也敏感，他就是在选举期间啊，他如果是在2023年12月，那就没人会管他啊，爱怎么请怎么请。
那可是选举期间这个事情不是很模糊吗？到底什么是选举期间，就他到底多广？
确实啦，因为贿选这个东西就是很模糊嘛，就贿选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贿，就现在大部分都已经不是用塞钱这种一定会被逮捕的方式，所以都是用各种很有创意。
对，可是另外一些对那个选民来讲，他是不是也觉得很无奈啊？就是如果他今天只是莫名其妙坐在那边吃饭，然后被请客，然后他就要被控诉说贿选被关，那不是很莫名其妙吗？
因为确实是有点倒霉，如果坐在那边钓虾，然后老板说我这餐我请，然后请你们支持我啊，我总不可能说我不要，我要投给别人，你不要请我，我自己付钱。
对啊，这违反
人
之常情啊，
人家请客你就吃啦。可是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人家请你这一餐是为了要贿赂你，你还收，那你就不对。
那这样真的很衰。那如果我问你哦，如果他就是还是吃了这个餐，可是他可以证明说他当天没有去投票，那这样子还算贿选吗？
不行啊，因为你就是收受了不正当的利益、
啊。可是我没有投票啊，我没有真的贿选啊，这样子也不行啊。
跟谁管你啊？你就收受不正利益啦。
可是他就只是吃个饭而已啊，哈，我觉得选办法好严格哦。
突然觉得小老百姓好可怜哦，吃个饭也要被起诉。但就是遇到这种事，大家就学个教训啦。
对啊，
你就是要赶快走得远远的。
你去那个吊销场，你要看说这个老板是不是议员呢、欸？否则你莫名其妙就遭遇这种无妄之灾。
确实，所以我觉得就是，但就提醒大家，以后遇到有人要请吃饭，就赶快走啦。
啊，那我们这样以后都不能接受人家请客哦。啊，好衰哦。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他因为这个议员算是有点太老实了，他直接就是讲那么白。因为大部分的贿选，我听说的都是会游走在。就会找各种名目来请吃饭，被请的人你也知道你在被请，可是法律上就是永远连接不到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对价关系。
对
对，这种就比较、哦、这种就可以放心吃。好像也不行，算我收回去。
这个检察官会不会把选民当得太笨了啊？就是怎么会有人会因为吃了 一餐的钓虾就说我要投给
你？不是，他的重点不是说你会被买票成功，他的重点是说，那你就是使用一个不对的方式在进行民主选举啊。
哦，他的问题在于动机就对了。
对，就是你对于体制的伤害啦、哦、但确实我也觉得钓虾你能钓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跟你讲，
还是其实后面有开一些很贵的红酒，就其实那根本是在钓虾场里面吃一些很高级的红酒跟龙虾。
哦，钓龙虾，钓龙虾，龙虾就是蛮贵的哦。
那钓龙虾你觉得该不该被起诉？
钓龙虾，
免费钓龙虾。
你说要开一个免费钓龙虾的场子，然后请大家支持我吗？
这餐我请啊，对啊，这餐我请，龙虾尽量吃。
可是因为他是议员呢，哇，那这样真的好难哦，
对不对？所以你只是觉得虾很小而已啊，你的重点根本不是会不会，重点是虾子啊。就换成龙虾，你就反而就觉得好像确实是不太对。
对对对，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会是谁去举报这件事情啊？因为要吃的人不就默默吃了？
应该就是里面是不是有对手的支持者啊？
哦，
因为他真的是在整个钓虾场讲啊，那你哪能难保有人是不是对面的调卡？
那这样子他没有违法吗？还是他转为污点证人、
欸？那好，那我们就建议大家以后如果遇到这种事，就是吃完之后赶快去报警。
哦，
吃完之后马上报警。
OK， 这非常的合理，你可以转为污点证人，也不用担心被起诉，
或者是你就如果里面没有监视器，你也可以说我没吃啊。就是说我坐在那边听到这件事，但我本人一口都没吃，但嘴角油油的，嘴角有虾壳，但是我没吃，跟警察说我没吃，我赶快来报警。
手上还捏着虾壳，
然后说我真的没吃，
好笑。好，那就祝福大家以后就是吃虾顺利喽。
我就建议大家选举是靠实力啦，就是去开直播啊，或者是去扫街，不要搞这种有的没的。
啊，可是他就是钓虾场的老板啊，这就是他的主场啊。哎，我觉得。他也是可能没想那么多啦，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加油。
毕竟是乡下的选举啦，我只能说苗栗县的玩法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台北应该是没有人敢干这种事。
好
好的，那下一则新闻呢，要来看到台北市政府。那台北市政府日前呢，有一位社会局的科员传出了跟男友一起在网络上面贩毒，而且不只是贩毒呢，他还大胆的以本名来交易，而且面交的地点就约在台北市政府的民众洽公区。
哇靠，
那台北地检署呢是已经拘提了这一对毒鸳鸯，并且呢依照贩售第二级毒品罪来让两人交保。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因为他是公务员嘛，所以他的身份也因此而曝光。那针对此事呢，蒋万安市长是表示会全力配合检调调查，务求勿枉勿纵。那如果确实发生了台北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有违法的情势，绝对不会护短，一定会严惩。然后他也已经要求社会局将这个工作人员移送惩戒了。这样
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耶，就这个年头竟然会有人用本名来卖毒品，而且他还在台北市政府旁边卖。他真的是头壳有问题啊。
可他会不会上班不能跑太远？
他为了要赶快面交，或者是说掌握，因为他可能没有，可能市政府里面要加班，他晚上不确定几点可以出去，所以就只好约在市政府。
哦、就说长官有给我工作，你可不可以来市政府找我？如果你急着要用的话，
哇，真的很猛哎、欸！这公务员还去卖毒，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公务员不就是求一个稳定吗？ 那你怎么还会去做这么冒险的事情？这很冲突欸。
好像是她的男友先开始贩毒的。
哇塞，
就她男友本来就有在吸毒，然后把毒品分给她。
啊，天哪，那真是得不偿失欸。
对，她是不是就是会被开除啊？
她一定会被开除，而且还会被起诉，要被关很久吧。因为毒品不是判刑很重吗？
然后她就会没有退休金哦。
一定的啊，你根本没退休，你是被开除啊。
一直关心很死，一直关心很琐碎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这个年轻的公务员真的是失算了，他真的是为他感到惋惜。
对啊，而且蒋万还要连任，他也不可能包庇你啊。
怎么他何必去包庇他？
而且是台北，
他又不姓蒋，
就是可能想说底下手底下的员工啊，如果是一些比较爱护员工的，可能就会包庇一下吧。
这无从包庇啊，你是卖毒啊。
没有，如果是谢国梁会不会就包庇？谢国梁就说我懂你心情，我也被污蔑。
谢国梁这人就是他都不吸毒了，你还要到包庇这个干嘛？
就到时候如果是如果是基隆市政府的话，搞不搞笑？就有人在基隆市政府贩毒啊，谢国梁会再被拖出来鞭尸一次。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就一定会非常好笑。
会不会上游其实是，但北北基一日生活圈啊，你也很难讲台北市的毒品没有流入到基隆。
一定有啦。
对啊，但是真的是不要贩毒贩成这样啦，有点太明目张胆了。
真的就是大家贩毒的时候啊，对不起，不是大家贩毒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不要贩毒。
大家贩毒的时候要小心，是不是？
对，也不能用本名
啦。对啊，不要贩，不要做这种犯法的事，不要做这种犯法的事。
是是是，大家还是要奉公守法，尤其是我们的公务员一定要好好的守法。
对，尤其是台北市，你就是等于是台湾的一个地方政府里面的门面啊，大家都盯着你看啊。
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公务员的薪水真的他们嫌不够多欸，所以他们只好就是兼一些外快之类的。
哦，你说可能是因为生活上的需要是不是？而且对于公务员的兼职的要求是不是又很严格？他可能也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
公务员是不能从事商业的啊，所以我记得是不能去开公司或什么的。
欸，所以这个刘姓的科员，他除了违反贩毒的规定之外，也违反了不得兼职的规定。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他真的没要救了。
没错没错，我们建议他就是不要再这样了，好不好？
对啊，那我们也祝福他。好，那要祝福什么？
我祝福蒋万安，可以龙年行大运，好不好？
希望你底下员工能够正常一点。
祝福台北市政府公务员都可以。就是生活过得够舒适，不需要去贩毒了，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呢，也是台北市的有趣的好笑的新闻。就是在今年2024总统大选的时候呢，台北市有一位75岁的男子，他呢在开票的时候就发现说，欸，选务人员怎么把没有人用的选票放在一个沙发上面，然后没有人去看管，他就觉得他看不爽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把这一整叠的没有人投票空白选票带到了那栋学校的五楼的阅览室里面，然后放在阅览室的一个书柜里面。结果呢，选务人员在开票之后就发现说，哎，有一堆的选票不见了，然后就赶快报警。所以所有的警察，啊，就把那个地方就现场封锁，然后开始去找那个选票到底在哪里。后来就找到了这个选票，然后就比对监视器，就发现是这个男子偷偷的在带这个东西。后来这个男子被抓到之后呢，他就被判刑。他就被判处这个缓起诉处分，就是不用被关，然后但是呢他必须要向公库支付8万元。好，这个新闻很怪的就是怎么会有人想要去偷那个选票啊，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选票怎么那么好偷，随便就被拿走了。这个选务人员
真的，因为他这是空白的嘛，他就是一叠 UB 的选票嘛，
应该是说用不到的，没有人出来投的吧，投剩的。
因为选务人员在忙着开票啊，所以那一叠就不管他。
可是你要想哦，这个票如果后来他被盖上了一个票，然后被投到那个箱子里面，他全部都变有效票，欸，那不就是跟坐票灌票一样了吗？所以怎么会把这个票就放在那边没人管？我觉得这很扯，欸，
而且因为开票的地方不都有警察吗？
对啊，
那警察来干嘛？
哦，我跟你讲，我上次去那个看开票的时候啊，警察就在那边滑手机。
哦，对对对，我们那边也是在滑手机。
对啊，他也没有在管
什么，啊，我现在想起来了。
对啊，对，就一直在那边那个赖清德一票，赖清德一票，就也没什么好看的，啊，
也确实啦，
就也没想到有人会
去偷票。而且因为这种事情也是偏离奇吧，谁会没事去偷选票？
对，这件事情真的很怪异，就是他干嘛去偷那个选票？而且他偷了之后也不是带回家，欸，他就是把它放到那栋大楼的五楼的一个角落里面而已。他到底图的是什么？就搞不懂。
他是不是一个阿伯啊？
他是75岁，所以算是一个爷爷吧。
啊，这种这种年纪人有时候他就比较就是拿他没办法。这老人很宽容，这、哦、拿他没办法。
对了，所以我们的法律就都要宽容，就给他还起诉啊，就
还
起诉，不
起
诉
他，然后罚他，就等于罚他8万块嘛，处罚你就是
罚他8万块。对，但是好像很多人就觉得罚太轻了，因为你是偷选票，应该要罚80万。
太轻吗？
对啊。
哦，你这样讲也没错，因为台湾对于选票其实很严格，你如果撕回选票也是会被起诉。
对
对，但问题是选票那么薄，
你说不小心撕破
就很好撕啊。没有啦，不小心撕破不会被起诉，但你故意要撕也很好撕啊，那就撕一下会怎么样？不就一张纸吗？
不能的，你这样侮辱我们的民主选举啊。
可是我跟你讲，因为有的人真的是会下意识撕东西，就你知道有的那种老师类的人，他这张纸不要，他就是会把它撕掉。
你说他看这三个候选人都烂烂烂，然后就把它全部撕掉这样子，
或者是他盖错，他就说啊哇，特谁盖错了，他赶快把它撕掉
啊、哦，
就太紧张。
OK， 那
好像以前有发生过这种案例，
应该是有。那大家真的是要小心呐、啊。
对，就这个那个选票真的是很神圣啦，大家要捧在手掌心上。
对，那选务人员是好好的看管我们的选票，你不能就这样让一个阿公就全部拿走，真的太危险了。
确实，我觉得应该按照 SOP 是不会发生这种事吧，这应该又是一个没有按照 SOP 的事件。
那就祝福我们的开票真的是要好好的进步啦，希望大家能够让我们的票越来越公正，越来越
不管是立法委员还是人民都要很认真看待这张选票啦。
是的是的，
你不要撕它，不要偷它，也不要盖到别的地方。
对，也不要把自己的拇指盖上去。
没错没错，都要避都要小心。
是的是的。
好好，那接下来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闲聊时间。那这个环节呢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一届的新科或者是连任的立法委员。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113位立法委员都一一介绍完毕。
我觉得好难哦，
就是我们就五十二集就可以，哎，五十二集可以吗？
对，
要几集啊？五十几集，
要做到五十几集才不
好
做。好
了，反正就是对，做一年之后，就是大家都会认识我们的立委了，很有雄心壮志。好的，那今天的闲聊话题就是质询初登版，谁的表现最令你意外？因为如同大家所知的，总质询呢跟委员会的质询都已经在这两周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那各个立委呢也分别是摩拳擦掌，准备要来一展抱负。那其中呢有没有谁的表现令你感到很意外呢？可能是好的意外或者是坏的意外，就哎，没想到你其实蛮厉害的，或哎，没想到你真的是这么烂。
好，我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就是我们上一集有报过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陈金辉，他在质询陈建仁的时候就跟他说呢，内政部有提供一个反诈宣传的云端资料夹，可是这个云端资料夹里面竟然有很诡异的东西、就是柯文哲竞选总统的音档，然后就现场把它播出来。
你说这里有一个反诈骗的专区，然后里面有柯文哲的音，
这很莫名其妙。就为什么为什么内政部提供的反诈资料会有柯文哲呢？是柯文哲是诈骗的一个素材吗？还是什么？
还是说影射柯文哲本人是诈骗集团？
对，搞不好有这个意思啊。那所以他就想要问说陈建仁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然后陈建仁听到之后呢，他说我吓了一跳，我会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之前陈建仁在面对质询的时候，通常都是蛮呛的一个态度，就是会骂回去说啊，不然怎样啊怎样。
对，
就他已经不是那个温暖的大人格，他已经是一个战狼行政院长了。可是陈建仁在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很惊讶，然后就说我会了解一下。所以陈金辉算是目前来讲第一个成功把陈建仁问倒的立委，我就觉得哎。他好像蛮厉害的、他能够发现这件事情。好，那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这个资料夹里面会有柯文哲的音档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柯文哲的声音有被拿来当成诈骗的素材。
你说他被 deepfake 吗
之类的？我不知道。还是他诈骗了很多小草？
你不能就是指控
他。按照民进党的逻辑，不是按照我的逻辑。
不是不是，
这是不是就放错了、是不是就是放错了？
对，就是内政部他的那个反诈的资料夹很怪异，它就是一个可以让大家自由编辑的云端硬碟，所以是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上传资料，还可以去里面删资料都可以，所以这就是有一个人莫名其妙把柯文哲的影片就上传到那个上面，所以就变成说大家看到哎，怎么会有柯文哲的影片在里面，可是那个根本不是内政部上传的， 然后里面的资料也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删除，这样子就非常的怪异，就不知道什么内政部要做一个这么权限这么奇怪的反诈宣传包。
我觉得是不是没有设定好啊？他可能是要设定每个人都可以检视，结果设定成每个人都可以编辑。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他那个编辑共用的地方他按错了。
没错没错。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也离题了，因为厉害的也不是陈金辉，这资料一定是助理找到的啊。怎么可能
是
陈金辉自己在那边浏览内政部网站？
不是陈金辉可以
吧？
陈金辉可以合理和气的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给陈建仁听，还蛮厉害的啊。他没有暴怒啊，
不，这是有这件事有多难讲？不就是有一个奇怪的音档出现在资料讲，又不复杂。
我跟你讲，如果你一开始用暴怒的方式去骂陈建仁的话，陈建仁可能也不会理你。他是成功的让突破陈建仁的心防，你知道吗？就让他说哦，我们一定好好检讨一下，这样子。
我知道，就他不是急着要作秀，不是急着要哦，我逮到你了，我要赶快来大肆的找麻烦这样。
对，我跟你讲，大家就是不要想说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有时候柔弱胜刚强，真的。
你这是什么国民党共识营的演讲内容吗？你在跟我们的立委喊话吗？
没有，是老子的一句话啦。对，柔弱胜刚强，有时候你用柔弱的方式去突破那个战狼，哎，搞不好是蛮有效的。
而且我觉得选民也不就是人民也不是白痴，所以如果你讲的事情是有道理的，你其实也不用大声，你就好好讲，大家就会觉得哎，行政院怎么会做这种事。哎，有时候你大声反而觉得你在那边大声什么啊，听都听不清楚。
对啊，大家就只是觉得声音很吵，一直在那边嗡嗡嗡，然后两个人重叠讲话根本也听不到啊。
确实确实，对，用这招确实是可以，反而可以凸显出，哎，行政院真的有失察的地方。
那有哪个立委的表现让你最意外呢？
嗯，我觉得呢，整个总质询里面最令我意外的呢，其实是陈建仁。
啊，是陈建仁？
因为陈建仁不是温暖的大人哥吗？他怎么最近很常发脾气啊？
这件事情我其实也有点意外耶，就像我刚刚讲的，
对对，
他现在一直在骂人呢，然后一直在反质询。
对啊，然后还会 cue 韩国瑜耶。
对啊。
我只能套一句前法务部长罗英雪的知名台词，就不做的最大，他就五月准备要下班，他管你去死哦。
哇，他真的很猛耶。
对啊，就算真的定了藐视国会罪也轮不到处罚他。
以前很少会有行政院长去问立法院长问题耶，他这次好几次问他耶，
他好像是真的动怒耶，我听他那个声音好像是真的有在不爽。
对啊，可是到底他在不爽什么啊？
就是他觉得翁小玲在那边一直叽叽喳喳都不给他讲吧。
哦哦，对，因为这次现在立法委员很流行，就是就自己讲自己的，然后都不让行政官员回答。
质询就是要有问有答，你在那边一直演讲干嘛？
对，现在质询有点变成那个演讲台。可是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很多的国民党立委他们都会请小编去剪辑他们在质询台上的发言嘛。那你在上面讲越多，
哦，
你可以剪的素材越多啊。那你就是剪出好像那个官员都答不出来那个样子，不是最好吗？ Okay. 就是你自己最强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就说，现在官员都不用回答，欸，就自己讲就好。
哎，欸，可是我是官员，我也乐得轻松，就都给你讲啊，我就放空啊，想一下晚上吃什么。
可是你在舆论上的那个样子就很差，啊，就好像都答不出话的一个废物的感觉啊。
哦，
他们也不想吧？他们也是想为政策辩护啊。
确实啦，有的时候如果真的这件事明明是有误会，然后你在那边一直叽叽喳喳不给我解释，我可能也会气急攻心。
对啊。
那除了行政院长之外呢，有一位国民党的新科立委，他叫做黄建豪，但他的问政呢算是非常的温和。他一开始呢先指出说感谢陈建仁跟行政团队推动性平三法，然后还送上了一朵玫瑰花给陈建仁。
送给他玫瑰花，为什么？
他自己准备一束玫瑰花，然后走到陈建仁那边送给他，因为感谢他为性平三法付出的努力。
哈，也太突然了吧，是要跟他示爱吗？
有一点就是蛮温馨的，蛮浪漫的。
所以黄建豪对性平三法有什么样的执着？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哦，他其实是一个铺陈啦，因为他是要铺陈出来说，虽然性平三法已经通过了，但是很多公部门的单位的表现其实不够好，然后他希望陈建仁可以承诺说公部门会作为私部门的表率这样。
哦，哇，他是一个关注于性平议题的立委哦，好怪异哦，好特别哦。
但是关注完了之后，下一题是问台中捷运啦，就他性平大概播了3到5分钟，然后其他时间再问捷运。
差不多啦，有给3到5分钟性平已经很好了，因为性平算是很小众的话题耶，台中捷运更多人关心啊，
算是。对，但是他的整个质询感觉都不是要找麻烦，都是用一种敦促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不是要跟你追究过去怎么样，我是要希望你未来可以怎么改善。
哦，我觉得他就体现了我刚刚讲的柔弱胜刚强。
对对，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道理啦。
对，我觉得这几个国民党立委应该变成其他人的示范呢、欸，就是你不要去跟他吵了啦，因为他反正现在不做最大嘛，他也不会跟你理你啊。
你说翁小玲吗？
对啊，
你说就叫，可是翁小玲是法学博士，怎么轮得到这些年轻人当教翁小玲？翁小玲你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是教授哎、欸。
哦，也是啦。对，
他是法学博士，他懂你们这些小屁孩懂个屁啊！没，我是老师。
那这样
我是翁老师，
那这样其实也可以啦，就是大家各司其职嘛。因为有的人去呛啊，然后有的人就和缓的啊，这样就各自突破，这样子看谁效果比较好。
应该说大家试试看，然后你现在看，你看现在一直出手都是翁小玲，可能其他立委看在眼里就会觉得，那我算了，我不要走这个路线好了，好，
当成一个反教材就，
就是可能也是一个反面教材，对啊，就是不要像他那样，也不太好。
哇，那翁小玲真的是哇，好可怜啊。
我们其实没有正式介绍过翁小玲，但是大家现在应该都认识他了，他就是一个法学博士。那我们就算，我们能不能算说这集已经介绍他了？
没错。
欸，我真的很懒，我很懒得再提到他了，
因为我们这一集的前两则新闻都是叫爆翁小玲啊，所以可以的啦。
没错没错。好，所以我们这一集就为大家介绍黄建豪、翁小玲以及谁啊，陈进辉，马上就忘记，
还有陈建仁啊。
欸，对，因为你看温和会有一个问题，温和就是你真的会比较没有记忆点。
欸，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集闲聊好像都是在介绍国民党立委啊？
可是我们本来就是侧翼节目啊。
欸，没有啊。没有，因为我跟你讲啦，因为现在就是在野党是国民党嘛，所以国民党的新闻本来就比较多。
对，因为我跟你讲，我本来有时候想要报那个万老师质询，可是真的很无聊啊。
对，民众党的立委就是很温和，然后也没有什么爆点。
对啊，然后那个万老师一上来就问说什么院长，你家有养狗吗？你家养猫吗？然后院长就说，哦，我没有，但我女儿养了三只猫。然后万老师还说，我们家也是，我们家是三猫一狗。啊，我说你不要再聊天了，
这闲话家常啊，
赶快问这，对，就是在那边讲废话啊。
好吧，那也是很傻眼，
是抱不下去啊，
真的真的。
因为执政党，你毕竟你骂也不是啦，那你不骂也不是，那干脆就闲聊好了，就大家来聊天。
是的。那跟大家各位立委讲，就是我们的节目还是有一定水平跟素质的，你如果讲的东西太烂，我们也不会爆你。
或者是除非那一集的主题就是谁质询的很烂，那你就有机会可以荣幸的上榜。
好，那一集我可能不要讲，我怕会得罪这些立委。
你怕被杀是不是？我关有些立委也没在怕，他就是质询很烂啊。我脑中就有一些名单，我跟你讲。
哦，好，那我们之后再跟大家报道。
我留着之后讲，我留着之后讲。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新闻就要报到这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收听，然后多多分享，以及追踪我们的 IG 还有 Threads，
以及给我们五星好评。
是的，
好的，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拜拜。
好了，那你赶快跟我们大家讲一下，说这个礼拜有哪一些重要的政治新闻？
好，那第一则不是你要报吗？
哦，第一则是我要报。那我要怎么接啊？那我想一下啊。
你就说马上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
等一下，那我准备一下啊。